大家好，欢迎收听 Big Econ Podcast， 我是财报一哥。今天我们来聊聊新股王5274信华。喜欢我们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在音乐结束后就开始今天的内容。昨天嘛，信华开了法说，然后呢释出了比较正向的展望，在今天就有开高震荡，然后在这个收盘之前就往上锁到涨停板。那同步呢，也因为原本的股王，这个就是3661的世星 KY， 那也是这个持续的一个下跌，今天也是下跌了接近 6%。 所以说呢，这样一涨一跌哦，原本的一个这个股后又重新成为了股王，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股王又是这个5274的一个这个信华了。好，那这样的一个股王效应呢，我认为啊，它在后续的一个展望上其实是还蛮值得持续乐观看待的，等于说它不只是有在持续维持股王的一个地位，甚至是继续往上垫高，这是我对于它的一个后续股价的看法。那为何呢？我们就要先知道其实这一次法说会的一个内容，那当然大家目前还蛮关注的点就是在于说，原本嘛，去年这种库存调整的情况到底结束了没有，然后呢在这个需求是否明显的复苏。因为其实这个信华它是做这种伺服器管理晶片IC 设计的一间公司嘛。那因为去年呢，其实这些的一个晶片比较是应用在一般通用型一般型的这种伺服器，但是呢其实去年也是因为在这种 AI 伺服器的一个崛起之下，很多厂商就改往这边去下单，导致说在通用伺服器的一个这个需求就突然急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信华在去年大约在1到8月营收确实就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滑，就是表现得很差劲啊。好，那当然这次法说其实除了是有提到确实这个去年的厂商库存调整慢慢已经告一段落那需求疲弱的情况也要重新复苏以外呢，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今年它原本上一次的一个预期就是说今年的 Q1 可能就是会有小幅的衰退，这一次提出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在 Q1 大约会有一个可能个位数的一个季增幅度不大，但已经比起前一次的预估来的还要好了，这就蛮不错了。那甚至呢在第二季那大约还会有一个可能就是在中位数 10% 左右的一个季增率，等于说这一次的一个不管就尤其是美国这边的需求就开始陆续的放量，会把信华的这个上半年的业绩给往上去带起来那在这些东西以外呢，大家提到就是说未来这种就是这个我们会等一下就用 BMC 来去检测就是这个伺服器管理晶片嘛， BMC 的一个价值未来几年会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不管是规格不管是用在这种更高阶的一些伺服器的产品，都是有利于说这个信华它的一个这个就是单价产品单价可以去提升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些因素就激励到市场就重新去开始正视说原本的这种股它后续的这种发展机会那我认为当然现在我们最应该要去关注的就是当然它还是在这个通用型伺服器嘛。其实在不久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嘉泽嘛它其实也是同步受惠到这样的趋势。我还记得我们就是应该是一个月内嘛，我们就有谈到就是说嘉泽也是因为去年因为这种 AI 伺服器排挤到了这种一般型的伺服器的这个需求让它的一个展望其实就比较没有这么的一个强劲，导致说原本嘉泽就股价一直维持在高档整理。那近期嘉泽这样连续大概半个月应该说一个月以来连续的一个往上去这个飙高，就代表说市场慢慢去注意到了这一块这个市场跟迹象。当时我们也谈到过说虽然说去年这个 Intel 的伺服器的新平台已经刚推出，但是呢其实市场的渗透率并没有很高，所以今年在原本就是前一代的这种就是EagleStream 的一个伺服器平台渗透率慢慢扩大以外呢，又有新的这种伺服器的这个平台要去推出，这就会有利于嘛，对不对？加泽它的这种产品就是插槽的这增角数大幅度的提升就是一个很高的这种双位数的这个成长，就是角数的部分那会有利于它的一个样是产品在竞争力的部分，这些就是在今年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其实这个产品趋势我认为同步可以去应用在信华身上那因为说在目前呢去年嘛就是很多这种云端伺服器的这种CSP 厂他们在下单的部分其实对于 AI 的一个伺服器下单下的比较多嘛，导致说好像这个通用型伺服器就暂时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短缺，或者就是当市场需求开始复苏稍微就是有点这个库存补不回来的情况，导致说其实在第一季蛮多的这种就是美国的这种云端厂开始就有明显的这种急单的一些讯号。 这个怎么样去看？哦，其实蛮简单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信华在一月份，它的一月份的营收已经是去年以来的单月新高，代表说第一季在营运很漂亮嘛。二月份呢，当然稍微有点掉，但是呢，掉的幅度不大。我们都知道，今年二月份的工作天数算是少很多了，所以少这么多，营运没怎么掉哦，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蛮明显的因素，代表说，集单确实有在慢慢的去贡献到营运。除了这个以外，我认为也可以从其他的一些厂商的营收来去做观察，比如说3037的星星啊，它其实也是会有做一些这种通用型伺服器相关的这种 ABF 载板嘛。好，星星其实也是一样，一月份的营收也是近期的高点，同时呢，二月份的营收几乎跟去年第四季差不多，代表说什么？代表说它的目前的需求确实是还蛮强劲的，那确实也是有些市场提振的部分。这不只是国内的厂商营收可以去看到，比如说像是前一阵子也是有去财报会议的这个美国的厂商 Dell 嘛，他们其实也是有去提出出类似的看法，就是确实目前一些通用型伺服器的一些需求都还蛮明显的在陆续去增温，所以这其实是在今年可以去观察的方向。而且哦，大家也要注意到哦，这除了集单以外，它其实也会慢慢的回归到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成长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其实这种 AI 伺服器你排挤到通用型伺服器，它的趋势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哦。你在就是对于未来的这种在电子的一个这个运作上，这种算力啊，然后这种储存量啊，传输的需求啊，或是联网网络的需求持续提升啊，一定也会对于这种通用型伺服器的需求一定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这个利多。所以说这些我认为就是在下半年比较有机会就在陆续去看到更多，不然像是 Intel 的这些新伺服器平台推出之后哦，然后对于这些一般型伺服器的这个市场需求就是陆续的去增加，我认为都是还蛮值得期待的一款部分。所以这是针对到整体市况的一个状况了。好，那再来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除了在这一块市场以外，其实哦，前一阵子的这个辉达的 GTC 大会推出了这个新产品，其实也蛮值得去留意的哦。因为呢这就是对于说在这个信华它的这个 BMC 的晶片未来的不管像价值或者是数量，其实都是一个很有效的提升。为什么？前阵子的这个辉达 GTC 大会有三种新晶片嘛， B100 然后 B200 跟 GB200， 然后呢在 B100 大概会在今年下半年接近今年底吧开始去做量产，然后呢有200的就是 G200 跟 GB200 大概就是会在明年开始去做量产，所以其实还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市场当然就会开始提前去做一些想象，然后跟去找寻一些受惠的一些厂商。所以我们就是主要就是谈这一次信华的这个 BMC 嘛，那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一次的一个 BMC他推应该是 GTC 大会啦，对，他推出了这个除了这个比较大家最关注的 GB200 的晶片，也有去推出就是应用这种 GB200 晶片的伺服器机柜，它叫做这个 DGX， 然后 GB200NVL72 这个是比较高阶的机柜。那这个机柜呢里面总共会有18层就是运算板，那一层它就会用到两片的这个 GB200 晶片，等于说总共会有36片的 GB200 晶片，那也会有九层的一个交换板。好，那我们也知道那 GB200 晶片它是包含一个 Grace CPU 跟两个 G200 的 GPU， 等于说这样的一个高阶的机柜里面总共就会有72个 GPU 跟36个 CPU。 好，那其中呢刚谈到就是总共会有18层运算板，对不对？这样一个运算板它大约用到两颗的 BMC， 那九个交换板它就要用到这个一颗这个 BMC， 等于说总共它大约会用到就是呢这个18乘以2嘛加9就是45颗这个 BMC。 那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总共会有72个就是 GPU 嘛，那所以说等于说一个 BMC 大约就可以要去处理这个 1.6 颗 GPU 左右。那这个数字呢其实是有越小对于这个信华是越好。为什么？代表就是说你同样的 GPU 的话，那因为你的规格提升嘛，那你会需要更多的一些 BMC， 那当然是不是对于信华是更有利。所以呢我们刚谈到这样的一个比较高阶的机柜，它是会需要就是它是一个 BMC 啊处理大约就是配上 1.6 颗 GPU。 那如果是目前就是一个比较算是在已经推出的已经在使用了这种 H100 相关的一个这个机柜，不管是 H100 啦或者是 B100，它大概总共会用到的 BMC 大概是12颗，那其中是大概32颗这个 GPU， 等于说一个 BMC 大概会配上 2.7 颗这个 GPU。 所以你发现从现在的这一款就是可能1比2.7，然后呢到下一款比较进阶的1比1.6，等于说市场它同样的 GPU 的数量的话 它会需要更多这样的一个伺服器管理晶片。再来哦，哦有刚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叫做这个NVL72 的机柜嘛。那如果是 NVL36 哦，一样是 GB200 的一个架构，但它是比较稍微低阶一点点的话，哎，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就是通常很多大厂你当然会需要用到更高级的，对不对？但也不是所有的客户他都会需要用到这么高级的产品，所以呢，一样是 GB200 的架构。但是呢，我不需要这么多的一个运算板，那它是一个比较低阶的一个架构里面，低阶的一个机柜里面，总共是9个运算板，所以它总共会需要18颗 BMC， 那一样是9个交换板，一样是9颗 BMC， 所以这样子加起来大约是27颗 BMC， 那就会配上36个 GPU， 这样比较起来的话就变成1:1.3， 诶，对不对？比例是更小，代表说其实会需要用到的这个 BMC 的数量，诶，变得是更高。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算法，这样的一个趋势，反而会认为在未来更为有利于这个信华它去搭上这一波 AI 的这个趋势。同时呢，其实信华在法说会它其实有些提到，就是说认为在大约在2026年整体的这样平均的伺服器的一个价值啦，会比起2023年来的还要有成长到2倍的一个水平。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长期趋势一定会是有利于就是会这种提供伺服器应用相关产品的一个信华它的盈余慢慢去往上垫高。所以再回头来看目前的股价，虽然说今天涨停板，但它也还没有去突破今天的高点。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到，信华因为毕竟之前是一个就是高本益比的一个概念，我看了一下它过去的一个估值大约会去落在可能40-70倍不等。那因为说我其实在去年的第四季已经慢慢回到说一季可以赚到接近10块钱的一个水平，那今年这样的一个稳健的一个复苏，所以其实今年赚超过40块算是市场普遍的一个共识。明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谈到就是说，诶，就是在这种 GB200 的晶片就已经开始陆续去放量，会让它明年的营运成长更为有感，甚至可以来到70块以上的成长。所以说这样去对应来讲的话，我看当然有人比较保守去抓40倍的本益比，有人乐观一点抓50-50多倍都有。如果以这样子综合来去看的话，信华当然它就还有再去突破一个历史新高，然后呢持续去往上去垫高，维持股王地位的一个条件存在。所以其实我认为说，诶，今天这样的一个法说，然后还有股价在整理之后的发动，我认为啊，它不会是一个就是短期的一个反应因素。或许啊，就是股价不一定会马上就创高，但是把时间拉长来看，确实也蛮有机会持续就是重返，然后有维持蛮长一段时间它的一个股王的一个这个水准。那这是我对它的看法。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去分享的内容。如果觉得我们内容不错，都欢迎可以持续的追踪。那相关的资料也都会放在我们的 BE Account 的网站跟 FB 上，欢迎大家可以去浏览。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大家拜拜。